各位弟兄姐妹，主里面平安。昨天我是在中午的时候跟我的太太来到纽约市的地方。那么我来到纽约市的第一个感觉呢，就是这里比加拿大的托兰托暖和很多。加拿大今年的冬天呢实在太冷了。我们来以前，因为我们是用摄氏，所以呢就是零下七度，然后加上那个风速呢零下十五度。那么在这么冷的一个的加拿大旅途，你知道政府也很懂得安慰加拿大人的。所以大概在三年前呢，他想到呢大家经过这个一个这么严寒的冬天，无尽的冬天，在二月里面没有盼望，所以呢他就设立了一个公众假期，叫做 Family Day， 家庭日。不单止如此，今年的二月十四号大家还记得是什么 day 吗？情人节。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经过祷告，我要跟他讲一个跟健康教会很有关系的题目，但是呢也是很温馨的题目，叫做保罗的情书。让我们先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就好像丈夫爱妻子一样，你爱我们就好像天上的父亲对儿女的爱。主啊，你爱我们就好像朋友的爱，你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今天在三月的第一个主日，也是我们圣餐的主日，我们来看你的圣言，求你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恳切呼求，阿门。好，言归正传。我刚刚说2月14号是情人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从前你怎么过情人节。再讲得比较现实一讲，你多久没有接过情书？你多久没有写过情书？我记得我认识师母的时候，认识半年，他回到香港，我们常常有用那个的 cassette， 那个的就是那个的录音带寄来寄去。每一次我听他的录音带来的时候，我都很享受。我记得大概半年前，我多坐了一些多伦多的公车，叫做 TTC。我记得我坐公车的时候，坐那个不是坐那个地下铁，乃是坐那个街上的有轨的那种的电车，在里面呢我就看到一个年轻人，他在讲手机。哇，他讲手机的那一种真的是情意绵绵，他的态度呢好像在演戏一样，很陶醉的。我可以肯定他一定是跟他的爱人在谈情了。但是我想到他的时候，我心里面呢就提醒自己，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吗？那讲到那个谈情，讲到那个情书，我就想到在我们中国的时候，讲到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唐朝出现很多伟大的诗人，所以呢我们有唐诗三百首，对不对？在你家里面有。那么我就选两首唐诗跟大家讲讲。首先呢，唐朝李贺他写了一个金刚仙人慈汉歌不是金刚了应该是金童诗人慈汉歌。里面有两句话真的是非常感动我们，他说虽然送客咸阳道， 天若有情，天亦老。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想到，虽然是一种的植物啊，这种植物也能够送客，但是这种植物在送客的时候呢，它也是慢慢的衰残。然后他讲到那个植物有情，而且天也有情。他说上天假如有感情的时候，上天也因为人家的别离分别而衰老。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的感想。昨天我跟我的女儿通电话，她在那个Virginia， 她说爸爸，我参加教会一个追思礼拜。我说是吗？我在多近常常参加追思礼拜。那么我就问我的女儿说有什么特别啊？她说有啊，是送一个太太42岁，她留下她的孩子，留下她的丈夫。哎呀，这样真的很大的伤感。另外呢，我想另外一首有感情的诗大家能够背出来的，就是唐朝王维的一山洞地松诗。其实要讲一些背景给大家听哦，他为什么写这首诗呢？其实那个时候他从山东来到中国的京城里面考试啊，他考试的时候17岁第一次离开家里面来哪里考试。在哪里等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今天是什么的时间，是9月9号是重阳节，所以他写下这一首大家都会背大家都会很欣赏的诗。他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背细清，那个扎背的背打错了。遥知兄弟登高处，偏差茱萸少一人。那么就不需要我详细解释了，是非常好的诗。17岁能够写出这样子有感情的诗。但是我们留意以上所提的两首，无论是词无论是诗，都不是男女的爱情的诗，乃是讲到弟兄之爱、人间之情的诗。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看另外一个情书，这个情书呢是保罗写。有人说谭牧师啊，你怎么能说保罗会写情书啊？我要给大家一些的解释。起情跟彼情不一样，保罗所讲的是弟兄之情，是求成情，不是讲的男女的爱情。我为什么特别想这一首腓利门书作为我在这里讲坛的第一讲，是很有道理。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建议把今年的教会的主题定为健康的教会。一个教会要健康，一定弟兄姐妹要和谐；一间教会要健康，一定教会里面充满了爱。但是你知道在2000多年前里面，有一个教会里面不能和谐，有一个教会里面有冲突。因为在教会里面有两个人，就是腓利门书里面讲到教会的领袖是谁啊？是腓利门，另外一个要回来的就是阿里斯姆，他们两个有很大的冲突。所以呢，让我们看这个情书的背景，就明白为什么一个健康的教会需要有正常的 koinonia， 需要有正常的团契，需要有正常的复合。首先我们看保罗的成书的时候，我们看背景，看背景的时候我们先要看看看那个的一些的背景。首先我们看腓利门书，你单这样看的时候你不会完全的明白。让我先跟大家提一本书，那一本书叫做哥罗西书。那么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 在新约里面是非常密切的关系。首先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谁？都是保罗。保罗写的时候都是坐牢，所以腓立门书第一节还有哥罗西书四章的第三节都是讲到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写这一本书。然后呢，我们看到呢，那个时候呢，这两本书作者相同，写信的地点相同，还有在内容里面呢有很多彼此呼应的地方。我们看到腓立门书是保罗请求收信人，就是腓立门，去接纳去原谅这一位逃跑的那个的奴仆，叫做阿尼西姆。根据当时的罗马的法律，阿尼西姆他离开他的主人，在那个的哥罗西的地方远走高飞，他大概在主人的家里面拿了一些贵重的东西，然后就逃跑，无论是跑到罗马，无论是跑到以弗所，都是远走高飞啊。你知道在当时的罗马的法律里面，一个逃犯被抓回来只有两种的结果。头一个结果比较轻一点，就好像我们中国古代啊，给一些那些犯人，就是他有一个印，就是 escape， 就是逃跑，逃犯那个逃，然后把它烧红，然后在那个炭火里面烧得红，然后在他的额头里面印一个印，哇，那么以后你上街的时候你就不能抬起头来了，因为人家都看到你有一个逃跑的印。那么这个是比较轻的，比较重的也比较省事的，就是钉他十字架。所以你知道在那个罗马帝国里面，罗马帝国里面所管的人 75% 都是劳力，所以呢，劳力假如逃跑，劳力作反，这个罗马大帝国就没有了。所以他的法律很严的，所以保罗写一封信的时候是请求这个腓立门你要接受他。所以在哥罗西书三章第十一节里面，他提出现在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已经穿上信人，成为一个信教的人。然后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里面说，在这样的事情上，不分是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没有受割礼的，没有开化的，还有是尸体古人，为老的或者是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他讲到在神的家，在教会里面应该是平等的，是没有奴隶跟主人之分了。但是你知道保罗本身是没有奴隶的。那么这个腓立门他是一个大财主，他的家大概很多的奴隶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不是要作反，不是要推翻，他乃是上阿尼斯姆，为阿尼斯姆上腓立门去求成情。所以我们可以说腓立门书跟那个的哥罗西书作者是一个，而且读这两本书的人可能头一个要念的都是同一个人，就是腓立门，而且写信的地点都一样，而且送信的人也一样，送信的人是推基古。他把推基古他最忠心的弟兄在罗马把信带去，而且就带了阿尼斯姆回去见腓立门。所以我们给大家这样的一些的背景，讲出两本书的关系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然后保罗既然要写这一本 求情之书，他在写的时候他一定很有技巧。首先我们看他在开信，开始写信的时候，他怎么很有技巧的去讲到写信人保罗他是谁。你知道保罗在新约里面最少有13卷书都是保罗所写的，那么我只提3卷书，他开始写信的时候怎么称呼他自己，你就知道他写信的习惯。罗马书1章1节，保罗是这样自称的：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福音。好，在哥罗西书1章1节，他怎么说呢？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再多举一个，哥林多前书1章1节，奉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你要留意，保罗一向写信的时候都把自己的那个 title 衔头，他的名衔写出来。这个是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写信的时候是非常普遍的。所以无论是讲到基督的仆人也好，无论是讲到做使徒的保罗也好，看起来也是对教会来讲是顶有地位的。但是唯有他写腓利门书的时候，他不来这一套。为什么呢？我们看看他写腓利门书的时候1章1节怎样称呼他自己。他说，我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不但如此，在后面的时候他说在第8节里面说，我虽然靠主能够放胆吩咐你做合宜的事，然后第9节，像我这样有廉耻的保罗。弟兄姐妹，假如你是腓利门，你收到一个远方的一位好朋友，一位恩人的信，他写信的时候一改常态，他称呼自己叫做什么呢？他说，我年老了，我现在为耶稣的缘故，为福音的时候被关在牢里面。你看到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你的心情一定为他着急，你的心情真的巴不得他早一天能够脱离那个监狱的生涯。保罗写信的时候是非常有智慧的，他说，老朋友腓利门，你知道腓利门这个字这个名啊，他父母替他改腓利门是代表什么意思吗？是代表友情啊 ,friendship。他说，我又问你，这位从前我的好朋友，你现在我在监狱里面被囚的时候，有事求你的时候，你还念不念友情？我们中国人是很讲友情的，对不对？中国人跟犹太人有一个共同点，很重视友情、感情。在西方我们常常讲，西方人重视什么？理性，重视法规。但是我们中国人就不是，中国人就说要重情重义，而且我们说法律都不外是人情吧。所以我们说人情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常常说要注重人间的感情，不要忘情。我们呢也常常讲，中国有24孝，为什么要跟孩子讲？父母为什么跟他讲？爷爷为什么跟孙子讲？因为我们都是重感情。所以保罗写这一封信的时候，头一个他要为阿尼西姆求情，因为这个是一件大罪，是一件死罪。所以他写信一开头的时候就动之于情。有的时候有人说，哎呀，你不要 too emotional 哦，哎呀，你跟人家讲话不能够滥用那个情绪感情。 接下来保罗不单只是动之以情，他下一步是什么呢？讲到他的情书，他是晓之以义。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最重要最主儒家的思想有两方面，一个是什么仁，一个就是义。所以保罗呢也懂得晓之以义。所以呢在这里呢，第一我们说他是论爱心，不是谈爱情。我们看保罗接下来讲完他的倾覆的时候，他的内容从第四节他这样说，他说我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其实他的翻译呢，我把它更深的翻译呢，就说我每逢祷告的时候总是想念你。我就想到了很多人呢在弹琴的时候常常会怎么说了，就是说我白天想到你，晚上想到你，我做梦都想到你，对不对？哎呀，这样就很有感动力了，人家看起来的时候就觉得你很关心的。但是保罗说我每逢祷告的时候呢总是提到你，为你感谢神。那么保罗想到腓利门，他想到他什么呢？想到他的财富吗？想到他的在家庭的幸福吗？不是。他说我提到你的时候，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耶稣基督还有众信徒的信心。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种的讲法。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常常讲到信望爱，常常讲到信心很重要。我们念罗马书，我们念加拉太书，保罗常常讲到信，但是唯有写腓利门的时候，他在和合本的小字里面第五节，或者因听说你上主耶稣还有众人有爱心跟信心。保罗说我常常想念你，我最佩服你，我最难忘你的是什么？你的爱心啊。所以他要求情的时候，他就要想到他的爱心。在这里给我想到一件事情，一个爱主的人不可能不爱人，一个不爱主的人不可能为爱人，连自己也不能爱。所以保罗说腓利门啊，你在我们众人心里面，在神的心里面都是以爱心倾注的。所以我现在求你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用你的爱心去定断怎么去做一个的决定。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呢首先跟他讲爱心。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有没有常常想我的爱心够不够？有的时候呢在教会当中我们有冲突，在家庭当中我们有冲突，我们往往是说什么，尤其是我跟他熟我跟你熟，我们就说我凭爱心说什么，说诚实话，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后的什么爱情。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有的时候讲得真的很松啊，因为我凭爱心而说。但是请问你，请问我，当我凭爱心说的时候，我讲诚实话的时候，究竟我的爱心够还是不够？很多时候我们讲诚实话是很诚实了，真的把每一句话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但是太诚实了，忘记旁边还有很多人了，太诚实了，忘记那个人撒不了台啊，他还是你的父亲，他还是你的母亲呢。好像中国的刘邦，当他打完天下的时候，他庆功的时候，到他爸爸的面前，他说爸爸，从前你说我只是出人一个，我现在是出人一个还是怎么样？我现在有没有得到天下？他这样一讲的时候，这个刘邦的刘 伯伯啊下不了台，还好他在旁边有萧何、韩信这些人，教授说哎呀不要讲了，我们大家干杯干杯，把那个场面把它完和。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在教会当中我们爱心是有的，我们诚实是需要的，我们还需要看看场合。接下来我们看到保罗进去要求情，我非常的感动，我跟大家一起念那个第八节，他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做何宜的事，第九节，然而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现在也有是为基督被囚的，宁愿凭着爱心求你，第十节里面也说求你。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在纽约时怎么样？你有没有看到常常爷爷求儿子？你有啊求孙子？你有没有看到在家里面丈夫常常求太太？我求你，我求你。其实这句话出在你、出在我的口中，可能不奇怪，但是出在保罗的口中却是非常奇怪。保罗这个人是临死而不屈，临死而不为低头的，但是为了阿尼西姆，他说我宁愿的求你。在这里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好久好好1970年呢在台湾念书啊、哦、在台湾念书的时候跟一些台湾人呢有来往。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就说啊，我学第一句的台湾话是这样子。我跟你讲。哇，这句话很有权威啊，我跟你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听我讲啊，你要听我讲啊。我这次在游船河啊碰到有台湾来的一个先生啊，他常常都是我跟你讲啊，当你讲的时候，你讲的时候呢，他就很明显，他说你讲的话只对了一半，然后接下来还是我跟你讲啊。所以呢你知道呢，这样你跟这样子一些人讲话的时候呢真的不容易。所以给你选择，你要做一个 boss, 还要做，我昨天想讲欧巴桑，他说欧巴桑没有人明白了，你想做老板还是愿意做菲佣，在台湾来都知道叫菲佣，当然是做老板啊。所以保罗呢要求人实在不容易，所谓登天难求人更难，江无险人心更险，春冰薄人情更薄，亡年苦贫穷更苦。所以一代的大使徒对一个晚辈，对一个有恩的人，为了阿尼西姆，他居然说我求你，我求你，我再求你。所以呢这个给我们看到呢是非常的感动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呢他的内容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了漏掉一个，就是讲的爱心。你不要小看腓利门书，腓利门书由头到尾都是讲爱心的。你看看几段的经文就知道，这里面呢保罗怎么说呢？第一节说亲爱的同工，有爱这个字。十二节他是我的爱人。第五节礼上主耶稣基督跟信徒的爱心。第七节为你的爱心而感谢神。第九节凭着爱心来求你。第十六节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个阿尼西姆离开那个的腓利门，远走高飞，走了不知道多久啊，半年也上，一年也有可能，然后他回来了。 我请你看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九节，保罗怎么介绍一个曾经出走的阿里西马姆？他说，我又打发一个亲爱忠心的弟兄。哇，那个时候身份百倍啊，对保罗来讲他是很亲爱的，对保罗来讲他是很忠心的，而且他不再是奴隶，他是保罗的弟兄。同去，他也他也是你们哪里的人，他们要把接你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把腓利门看得很高很高。为什么保罗这么关心阿里西姆呢？因为呢，阿里西姆不是普通人啊，他是他的儿子，既然是儿子，他挂念他，比他坐牢有没有坐得舒服，能不能够什么时候能够释放更来得重要。那么我们看看在这里他怎么称呼这个阿里西姆。他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里西姆求你。根据教会历史里面说，阿里西姆是保罗当年很有可能是在罗马，也有一些新约学者说在以弗所。他在罗马的时候呢，最初呢他有自由，对不对？可以到处接见那些基督徒或者是慕道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就碰到一个从远处跑来罗马，假如是罗马，我也刚刚从罗马那边过来，我见到罗马很多魔匪很多那个黑手党的地方，很多那些的人。那么他在哪里呢？就碰到保罗，保罗呢就把他带到基督的面前，用福音把他的生命有改变。那么改变以后呢，保罗带了很多人信主，只有两个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只有两个保罗认他为他的儿子的，一个是谁？提摩太。一个是谁？是阿里西姆。既然是为了自己的儿子的时候，所以他就挂念儿子的生死，而不计较自己的生死。各位弟兄姐妹，健康的教会也是这样子。在一个健康的教会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来在这里信主，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什么在福音里面所生的孩子。假如我们学保罗一样，常常挂念这些福音里面的孩子，挂念在这里属灵的孩子的话，我们教会里面就不会失掉一个人了。你知道，就不会大门进来旁门走后门走了。所以呢，我们要有保罗的心情，在那个的健康的教会当中，知道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 Son of God， 神的儿子，我们常常挂念他，多挂念自己的利害的关系啊。所以呢，保罗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在接下来呢，保罗呢就更加讲得清楚。他说，因为阿里西姆是我在坐牢的时候把他带信主的，而且在小志里面说，讲到阿里西姆的名字就是有益处。十一节，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跟我都有益处。当我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看到这段经文十一节里面两次提到你，但是其实这个你字呢，在后面那个你呢是不同一个希腊文希腊文一样，但是那个重点不一样，那个重音不一样。前面就是说他从前跟你没有益处的，他只是一个奴隶，而且他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奴隶，而且他是一个不忠心的奴隶。但是呢，如今就不一样，因为如今他是一个弟兄，他一个是被一个福音改变生命的， 所以呢，对你来讲，你不要再把他当作是家里的佣人或者是奴隶。所以保罗替他求情呢，你要听清楚，不是他说回来你不要钉他十字架，你不要给他硬，而且你要给他什么恢复自由，变成一个自由人，而且使他作为福音的同工啊。假如你把他送来给我的话，跟我一起传福音的话，这个就是更加好，这个就是保罗的一个目的。所以他说从前对你来讲没有好处，败坏你的家风，而且对你来讲也没有面子。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注重的就是面子啊！你不给我面子就没有朋友做了啊！保罗，你不给我面子，怎么再做朋友呢？但是呢，他说从前这个阿里西姆真的给你没有面子，偷你的东西，离开家开出走，别人都会问嘛。哎呀，为什么这个教会里面这么好的执事，教会的好啊？为什么他的仆人这样对他？他没有面子。所以对他没有益处，但是他说因着他的改变，现在对你跟我都很有益处。而且呢，他跟他讲，保罗最后跟他讲，好了，我知道有一些事情，他从前是你的奴隶，现在我希望我把他当作是弟兄。所以保罗呢，在哥罗西书里面第四章第九节，我也把他看作是亲爱忠心的弟兄了。那么对你来讲，你把他看作是弟兄难不难？应该是不难。他说他若欠你的债，我必偿还。其实阿里西姆有没有欠腓利门的债呢？应该有，他偷他的东西嘛，偷主人的东西去卖，偷主人的东西远走高飞，而且他有没有上班啊？没有上班。所以呢，保罗说他过往亏负你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弥补。你知道奴隶呢是属于主人的，没有办法弥补。所以保罗说他对你的亏负都记在我的账上。那么你可以看到保罗不单只是情理坚固，而且他讲得很清楚，他欠你什么现在我的账上。那么现在保罗的账上，保罗怎么还呢？那么保罗跟他说第十九节，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他自己还亲手写，好，他欠你什么我偿还。但是我告诉你，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亏欠于我。你知道根据腓利门书的开始的时候，保罗称呼他的家庭怎么称呼吗？保罗称呼腓利门的太太是他的妹妹，因为他带他信主，称他的腓利门的儿子阿基布说一同当兵的，一同做传道人。换句话说，腓利门信主也影响他的太太信主，也影响他的儿子奉献，所以他全家可以说在保罗的账上，他是欠保罗很多啊。保罗是有恩于他，所以呢，他说好了，我的属灵的儿子欠你什么，我将来都可以还。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连你自己都欠我很多，当然不是钱的，乃是因为他的生命是从他而来。好，那么其实呢，属灵的生命是从他而来。那么其实呢，当我们读完这个腓利门书的时候，我们没有结果。你从那个腓利门书，或者是那个的以弗所哥罗西书，你都没有看到究竟那个结局有没有好像保罗所说，他说你一定会顺服的，21节， 因为我知道我求你的，你会加倍去做。有没有那个最后那个阿尼西姆有没有变成一个自由人呢？我告诉你，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很清楚的报告，早期的教父找到一个很令人兴奋的一个记载，在主后107年的时候，安提阿那个教会有一个主教叫 Ignatius 伊格兰拿丢，他那个时候呢被抓，带到罗马，带到罗马是什么？去审问，而且为钉十字架。所以这个 Ignatius 经过士美拿的时候，得到当时的罗马兵一些宽容，让他跟当地的基督徒有来往，也包括跟当时的那个的以弗所教会的那个的监督来往。当他们来往以后呢，走以后呢，他就给那个监督，以弗所的监督一封信，那封信里面呢非常称赞当时的监督，那个监督的名字叫做阿尼西姆。所以我们猜测这个以弗所教会是保罗设立的，保罗殉道以后把这个教会交给一个监督，那个监督叫做什么？提摩太。提摩太将来死后老代的时候，把那个监督的位置交给谁啊？交给阿尼西姆。所以我们看到，感谢神，因为保罗当年呢，他非常有眼光，非常有洞察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属灵眼光，看到一些人好像犯了错误，好像是罪大不可以赦，但是保罗看到他的将来，所以他为他求情。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的书信还有那个腓利门的书信，我相信都是由那个阿尼西姆把它保留下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腓利门书里面没有讲教义，好像很私人性，为什么成为新约圣经的一本？就是因为在里面我们看到讲到人的需要彼此的和睦。所以呢，在后来呢，我们讲到这个情书给我们的挑战，我们应该当有的回应今天我们读过这个腓利门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耶稣每天为你代求的情书。你知道耶稣假如不为你代求的时候，我们在天父的面前，我们将来在他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地位的。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讲过一句什么话吗？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我们读腓利门书，我们应该也读一个耶稣为我们求情的书。所以耶稣为你求情，为我求情的时候，你的心怎么反应？你会不会好像阿尼西姆一样，将来能够为主而献身，为主而做一些事情？第二个，你是否有舍己为人代求的好习惯？你知道当时保罗在罗马也好，在以弗所也好，坐牢真的不是舒服的。我们到过那些那个的小亚细亚，到过当时保罗被囚的地方，真的在一个坑，在下面又冷又辛苦，又没有什么的招待，不像现在有一些囚犯还可以去运动可以看看电视，都没有。但是你看到保罗舍己为人代求。各位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知道教会当中有一些人跟另外一些人有一些过不去，我们应该舍己，我们应该摆上自己，开放自己的家庭，create一个好的机会，使他们两个人和好。第三，你是怎么样才能够使两个仇家彼此和好？这个是最难的。在家庭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大家庭哥哥跟姐姐不和，姐姐跟妹妹不和，哎呀，打来打去，骂来骂去 从这个家族里面骂还不要紧，而且呢也影响他们的后代。所以呢，我们看到读保罗为阿里西姆求情之书，我们就看到其实最后你就看到腓利门一定是跟阿里西姆和好，所以在事后里面才产生一个主张，才产生这个腓利门书能够摆在新约的地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到的地方都要使人跟神和好。但愿我们今天在这个圣餐主日里面，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祷告，在2013年里面，我们可能不能为主做太多的大事，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使两个人和好的时候，你已经为这个教会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需要使别人和好使别人彼此的和好。我们作为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当别人看到我们那个爱心，而且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将今天我们的回应带到主的面前。也请大家在你的心里面默默对神有应许，假如你也愿意效法保罗使人和好的话，你也在祷告当中默默求神给你有这样的智慧，给你有这样的机会。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去念这个2000年前保罗所写的腓利门书。主啊，在这个书信里面，我们真的看到人与人的关系，假如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中保，没有一个好像耶稣基督这样子的替我们使我们和好的，有的时候真的处于一个极端，就好像那个南北韩常常有冷战，好像我们中国跟日本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联系。但是我们求主，你在我们当中使用每一个基督徒，愿意像腓利门一样，能够用爱心用顺服听保罗的话。主啊，就愿我们的内心也听圣灵的话，我们愿意这个教会里面首先成为一个彼此和睦的教会。但愿主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我们先跟自己和好，我们能够跟神和好，第一个的果子就是跟自己和好，然后跟别人和好，然后使别人彼此和好。愿主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恳求的，阿们。